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又是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领受祝福的时候了。今天空中神学院里，徐老师要继续讲罗马书第十六课，老师要谈的是拣选的主权在乎神不在乎人，然而个人仍然有自己的责任，犹太人外邦人都不可自夸。你准备好了吗？来，我们预备心听老师讲神拣选的恩典，神的主权。
空中神学院的各位同学，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徐老师。感谢神，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一同要来继续查考保罗的书信《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十六节。这一章的主题呢，是论到神拣选的恩典。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啊，是论到犹太人因为不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而被丢弃了，而且他们不信呢，也有不可以推卸的责任，他们也不可以说呀没有人传给他们，也不能够说因为他们没有听见，用这一些作为他们不信的理由，因为他们有神所赐的律法，有先知啊代替神来向他们讲话，他们有神和他们所立的约等等的特权，也就是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信耶稣，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悖逆顽固不肯信服神。这样以来呢，是不是说犹太人完全被弃绝了吗？不是的，绝对不是的。虽然犹太人有大多数是顽固不信，但也不是说完全的要遭遇到灭亡的这个审判，那其中还是有一部分会得救，还有一部分会得救，也许人数不多。那么我们回忆一下呀，从罗马书第九章开始，保罗就辩证神的拣选是凭着他自己的恩召，并不在乎人的行为。虽然犹太人在历史上有许多的特权，又有许多优先的这个机会和权利，但是这一些呢都不值得他们骄傲，反倒是因为他们没有用这些优先的权利和机会啊，辜负了神的恩典，所以啊，神也是不偏待人，当然也不会偏待犹太人。另外一方面呢，如果只有外邦人信耶稣，犹太人被丢弃，那么岂不是神偏待了外邦人吗？当然神也不能够偏袒外邦人。总之啊，神的恩召拣选和神的恩典对任何一族人，对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不这样的话了，我们的神就失掉了他公义和他的公平，这不是神的心意。那我们怎么知道神对犹太人对外邦人都是一样的看待的呢？罗马书第十一章一开头啊， 保罗就指出来，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从便雅悯支派生的。神被并没有弃绝他所预先知道的百姓。保罗呢，就用自己蒙恩、蒙呼召、蒙拣选做外邦使徒的见证，不但他自己得救，而且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例子，来说明了神并没有完全的来丢弃犹太人。也就是说，在使徒的时代，犹太人呢也有一部分是得救的。保罗他自己是标准的犹太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受过良好的犹太教的宗教教育，后来信了耶稣啊，拿这个来作为例证。同时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当时啊就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受了感动，他们认罪，他们悔改，他们接受了耶稣为救主，他们也受了洗。所以有一天呢，就有3000个人，甚至于5000个人，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信了耶稣而归主了，连男带女很多。这里啊，就是证明了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犹太人不信是自己的责任，不可以认为是神偏心。接着保罗呀，又引用旧约列王记上19章先知以利亚的事件来说明。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那我们知道啊，所罗门王他死了以后啊，以色列国就分为南北两国，北方的叫做以色列国，南方呢是犹大国。那以利亚呢是在以色列国做先知。那当时的以色列国的国王是亚哈，他的妻子也是他的爱人或者他的老婆呀，也就是皇后啊，叫做耶洗别。那耶洗别呢，他要这个亚哈王啊供养巴利，也就是说不让他们拜耶和华神，要叫他来供养这个巴利神。这个巴利是什么意思呢？巴利就是太阳神，就是他们把太阳当神一样的拜，而且建了这个巴利庙。不但建巴利庙啊，而且修筑这个祭坛呢、啊，要向巴黎去献祭。那个时候啊，巴黎教的先知啊，就提倡有一种祭拜的方法。怎么祭拜呢？就是杀害男的婴孩，也就是说把这个男的婴孩呀、啊，把它杀掉以后啊，献祭作为对于巴黎的祭拜。那耶西别呢，就供养了有450个巴黎的先知。按当时的习惯呢、啊，还要拜亚斯他路。亚斯他路是什么呢？亚斯他路就是月亮的神。他们把这一个亚斯他路呢，就作为巴利的妻子来祭祀他。而呢，祭祀巴斯他路的意识里边呢，有一种是非常的下流，非常淫秽的一种方法。另外呢，他们又拜这个亚瑟拉。亚瑟拉是 什么神呢？他是管你生育的女神。而这些偶像啊，是一种非常淫秽的一种的敬拜，他们是用一种很淫秽的方法作为一种敬拜的仪式，一种仪方法。当然呢，这是对耶和华神的一种背叛，以至于以色列全国呀都陷在这个拜巴利的这个罪中。那以利亚呢，就对亚哈说呀，既然你们所信的神这样的混乱，你的混乱了神的道，所以以利亚就说，你们背叛了耶和华神，而去拜那个假神，拜那个巴利亚斯塔路和亚瑟拉呀，这个是不合乎神的旨意。所以以利亚就开始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就是求神呢，在这几年呢，不要下雨，也不要降霜。所以真的就有三年半的时间呢，没有下雨，也没有降霜。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候，因为没有雨水，所有的农作物就没有办法来收成，人民的生活呀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是个很痛苦的事情。那我小的时候也遭遇过这样的灾难，旱灾、黄水的灾害，还有蝗虫的灾害。所以啊，这个以利亚就祷告神呢，三年不下雨，不降霜。那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要叫以色列人在这个苦难中间怎么样去转向神，怎么样来证明呢神的全能，神是真神，神是慈爱的，神也要显明他的公义，借着这些的灾难引导以色列人回转过来。所以就在加密山呢，以利亚就和拜巴利的先知啊，他们共用一个祭坛，就是要求神呢从天上降下火来呀，来烧这个祭物，来证明个人所信的神是真的。当然拜巴利的神就求巴利咯，而且还用一种非常残忍的方法来求巴利降下火来烧这个祭物。那结果呢，以利亚祷告神，那真的哟，从天上就降下火来，就烧尽了所献的这一些祭物，就是牛犊啊等等。同时呢，他也杀了这个巴利的先知，也拆了这个拜巴利的祭坛。也可以说呀，照人的眼光来看，照理说以利亚是应该最风光的时候了，他有这么大的信心祷告不下雨就真的不下雨，他祷告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就真的从天上降下火来。所以以利亚应该是大有信心和胆量，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成就了他的祷告。哪里知道啊，以利亚这一个先知啊，经不起耶西别的恐吓威胁，他就跑掉了，跑走了，不敢面对耶西别。而且呢，他向神发怨言，他认为啊，只有他一个人呢是对神的忠心的一个先知，但是耶西别啊还要杀他，所以他就觉得神好像没有保护他一样。但是耶和华神怎么说呢？神就说呀，他为自己的名呢已经留下7000个以色列人是没有拜巴利的。可是呢，以利亚不知道神呢早就准备了一些的没有拜巴利的人，把他们藏起来了。 神就用奇妙的方法来保护这一些没有拜巴黎的这一些的以色列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啊，保罗将那些有信心不拜巴黎的人和现代的那些有信心的基督徒来相提并论，就是暗暗的要指出啊，在旧约中啊，那些有信心不拜偶像的以色列人呢，其实啊，也是指现代那些不拜偶像乃专心信服神的基督徒。他也指出啊，现在啊，也会有少数的有信心的犹太人，就是所说的那个余数。那在余数中的犹太人呢，是不是值得骄傲呢？他是不是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呢？不是的，仍然是要靠神的恩典，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而那些顽固的不肯相信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那些人呢，是因为他们心里面的昏迷，眼睛看不清楚神的道，也就是说对神的道不够敏感，他们的眼睛呢看不见神的作为，他们的耳朵呢听不见神的声音。那这一些呢，是保罗啊引用先知的书，引用啊旧约啊生命记第29章第4节呀，摩西的话来说明那些顽固的以色列人，又引用大卫的诗篇69篇22节到23节来说明了犹太人拒绝耶稣为基督啊，是在圣经里边所被引用的，也是在新约圣经所引用的，来说明了耶稣基督受难的情形。也就是说啊，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不信耶稣为基督，和新约犹太人拒绝耶稣是一样的理由，是一样的人，他们都成了十字架的仇敌。如果按灵性说呀，这些拒绝耶稣的人呢，也可以算为外邦人，所以啊，他们所夸的律法呢，又成为他们的网罗。那本来是福音的宴席，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神的福音呢，是叫我们好好的来享受神的丰富的恩典的。那结果呢，反而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不过我要再提醒的一点呢，就是说神给他们昏迷的心，不是说神故意的整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不信神，神任凭他们，让他们的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接着保罗又说了，犹太人的死角，犹太人的跌倒啊，并不是神的本意，并不是神故意的叫他们跌倒，是他们自己的跌倒的，是在救恩的磐石上，这个救恩的磐石呢，反成了他们的绊脚石，所以是他们自己的过失。这救恩临到外邦人呢，这也不是说救恩临到外邦人呢就放弃了爱犹太人、救犹太人。所以保罗的意思是激动他们要发奋，激动是指以色列人不要再把救恩呢看得可有可无，无所谓，看见他们原来自己啊也有份的福气，现在临到的外邦人，外邦人蒙恩呢，自己得不到而受刺激，懊悔自己的错误，而有重新的产生对救恩的一种 重视，所以立志要得到这个救恩。因为啊，犹太人的过失和缺乏，所以叫外邦人，也叫普天下的人都富足。意思就是说，犹太人的过失啊，竟然叫外邦人听福音信耶稣，在灵性上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也就是说，如果犹太人也能够信耶稣，得到灵性的富足，知道怎么样得用神的爱去爱世人，爱普世的人，爱天下的人，那大家不都是能够得到灵性上的丰富吗？得到灵性上的丰满吗？所以这是保罗用一种反证的方法，一方面叫我们知道犹太人拒绝救恩学到教训的那一方面，一方面是警惕这些外邦人不要骄傲。前几次我们曾经讨论到犹太人不要骄傲，因为他们有诸约，有律法，有荣耀，是神的儿子等等。现在呢，保罗再来警惕勉励外邦人，也不要骄傲，也不要自夸，因为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是叫外邦人敬重的。那这个敬重的原文是什么呢？是荣耀，也就是说敬重他这个荣耀的职分，敬重他这个荣耀的工作。不是说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就忽视了对自己同胞传福音的那个负担。我想这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哈，那许多人呢只知道向外传福音，向外传福音就是怎么样去宣教了，到异文化呀，到比较贫穷的地方啊，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而忽略了自己的家乡的人，忽略了自己家里的人。所以这是保罗呀非常感慨的指出来，如果犹太人被丢弃，那天下就与神和好了；如果犹太人也信的耶稣被收纳了，不是好像从死里复生一样吗？就是犹太人呢，他们本来就是好像是已经死了的人一样，现在他们信了耶稣了，不是又从死里复活，从死里重生吗？复生吗？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犹太人如果信耶稣就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就这个意思在里边。接着保罗呀就举出来呀这个心面和面团，还有这个橄榄和野橄榄来作为比喻。因为啊这个面哈和橄榄呢都是犹太人生活上的必需品，是他们主要的食物。那面当然他们日常生活要用来做饼啊，做其他的食物，而橄榄呢是用来榨油的，而且可以做一些的食物，所以这是犹太人很容易了解的。但是对我们呢也是很容易了解啊，因为这个面呢橄榄呢也是我们人常常在生活上所必须的。所以呢保罗就拿这个新面和面团还有橄榄和野橄榄呢来作为比喻，来劝诫这个外邦的信徒。新面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新面呢原来有初熟的果子的意思， 出收的果子。以色列人呢，他们要在这个出收节的时候啊，要向神呢献上一捆的庄稼。那五旬节的时候呢，要献上这个细面。事实上呢，这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复活说的，说新的庄稼，那就是耶稣所说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死一粒，若是死了呢，就结出许多的籽粒出来，那是指的耶稣从死里复活。而这个面呢，是用麦子磨的，特别是北方人知道这个麦子一定要磨碎，然后才会有这个细面出来，所以他们呢，就是要把这个最好的要献给神。但是在新约时代呢，每一个基督徒啊，也是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就好像出收的果子要拿来献给神。基督耶稣既然是圣洁的，所有的信徒呢也是圣洁的，所以那就是说这个圣洁呢，就是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分别出来归于神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所以信徒也被称为圣徒，也是圣洁的，所以不分什么犹太人的外邦人，所以不分的。所以新面和面团呢，就是指的新约时代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新面是指犹太人，面团是指的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他们已经得救了，他们称为新面，所以也会影响这个面团。那橄榄呢，是指犹太人，犹太人在生活上少不了橄榄的，因为他们要用橄榄油啊做好多的食品。犹太人是橄榄，那野橄榄呢，就是指的外邦人。说橄榄树的根是指什么呢？橄榄树的根就是指神所应许的耶稣基督，是神所应许的耶稣基督呢，就是这个橄榄树的根。橄榄树根的肥枝是指什么呢？橄榄树的肥枝啊，是指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下来的救恩的福气，就是这个意思。是犹太人因为他们不信，就好像那个橄榄树的枝子啊，就从橄榄树被遮下来的，因为他们不能够结果子，因为他们不信。也有一点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的，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凡是枝子连在树上的他就结果子，如果不结果子的话呢，就要被遮下来。那保罗在这里引用的也是一样，这一个犹太人呢，因为他们可以啊，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能够得到神许许多多的丰富的恩典，很多的福气，但是因为他们不信呢，就好像这个树枝啊被折下来一样。他如果外邦人呢就被接上了，因为他们被折下来了，所以这些外邦人就被接枝，接到这个橄榄树上。因为被接到橄榄树上嘛，就可以享受那个橄榄树根的那个营养，也就是肥枝啊，橄榄树的营养，所以他们也能够得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的福气。所以如果这一些的外邦人呢，他们不是这个橄榄树的本枝，而是一个野橄榄，而被接在这个橄榄树上，而原来橄榄树的树枝呢是犹太人他们不信而被折下来的，而这些外邦人被接上去的。所以保罗的这个比喻啊，就是勉励外邦人呢，不可以骄傲， 不可以自夸，不可以自作聪明。如果我们要得到了这个橄榄树根的肥枝，也就是基督救恩的福气，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呢，也有可能被折下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以色列人他们得救啊，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什么是奥秘呢？奥秘就是说，不是用我们人的思想、理智、见解、知识所能够彻透的。也就是说，这个奥秘啊，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显示出来，是隐秘的事。就好像啊，外邦人的数目，这个数目，外邦人的数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数目到底是多少，是多少人呢？没有人测得到，没有人能够测得到啊，这个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啊，到底有多少？因为这是一个奥秘，没有人测得到的。那以色列的全家，这个全家到底是多少人呢？圣经上也没有讲，所以到底有多少人呢？也没有人知道。总而言之啊，就是神救人的目的啊和心意啊不会改变，神救人爱人的这个心意啊没有改变。保罗虽然蒙神的带领呢，讲到了这么多的真理，但是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的结论是胜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这也可以说是罗马书有关于教义道理的这一个总结，一个结论。这个罗马书第十一章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未来，他们还是有机会信耶稣，他们还是有机会接受耶稣为救主，只不过保罗也是用他的忧伤的心、祷告的心，希望他们能够早日的信耶稣。那为什么要有一定的数目呢？我想啊，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戒，信耶稣现在就信耶稣，信耶稣现在就要接受，我们不能够再等一等，我们不能够再看一看，因为神他有他的数目，等到这个数目完成了以后呢，救恩的门就会被关了。所以这是在警醒我们。我想啊，我们现在还是得救的日子，我们现在还是得救的时候。对犹太人这样，对外邦人呢也是一样。外邦人有外邦人的数目，这个数目有多少，刚刚我已经讲到了，没有人知道。我想啊，这也是对外邦人的一个警惕，一个勉励，巴不得我们也是在这个神的这个数目中间的一个，也许很渺小，但是我们是在这个数目中间的一个。那个意思也就是说，如果神的时候到了，数目满足了，我们就会失掉这个救恩。不过我们得感谢神，现在还是得救的时候，现在还是蒙恩的时候，现在还是要赶快传福音的时候。所以虽然保罗讲了那么多福音的真理， 从神啊、罪啊、因信称义啊，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呀、啊？犹太人啊、外邦人啊等等，但是他得到了这么多的启示，他的结论是什么呢？是我刚刚所念的，胜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神的智慧是这么样的丰富，神的知识是这么样的难测，我们怎么可以用我们人的智慧知识去想神呢？所以保罗虽然得到了这么多的智慧，这么多的知识，但是他不敢骄傲，不敢自夸。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讲道也好，我们读圣经也好，讲解圣经也好啊，那真是圣经那么的丰富，我们这个短短的人生，短短的智慧，怎么能够完全了解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存一个谦卑的心。所以神的智慧和知识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呢？不要用自己的方法，今天有许多的宗教啊，都是叫人用自己的方法得到那个求平安的道路，但是我们的神呢，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我们用我们人的智慧、人的知识啊，真是找不到。那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神他就是神，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呢？谁能够给神出主意呢？给他做参谋呢？不容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谁是先给的他，使他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因为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人只不过是在这里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宇宙和万物，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是保罗在领受了神丰富的恩典、智慧和真理以后啊，他没有一点点自夸的地方，没有一点点骄傲的地方。想到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短短的几十年，转眼有过去，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我们能够相信耶稣，我们能够被他所拣选，做他话语的出口，来带领人信耶稣，这实在是神的恩典。甚至于我们的奉献也是这么样的，也是这么样，是神先给的我们，真是，是谁先给的他？难道还要神偿还我们？不是的，我们所有的都是领受的，我们所得到的都是神的赏赐。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有这样的领受的话呢，我们真是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因为神的爱永远也不改变，因为神的恩典是这样的奇妙。求神真是赐福给我们，我们能够从这些真理里边得到教训，得到勉励。那关于罗马书的教义真理这一方面呢，我们就结束在第十一章。那第十二章开始呢，我们就讲到应用这一方面，怎么样能够把神的道，保罗所讲的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十一章的末了的这许许多多的真理教义啊，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上，这是我们开这门课最重要的一部分。希望诸位能够按时收听，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耶稣保守带领的仆人在这里分享罗马书许多宝贝的真理，愿主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的能力，来为你做见证。 保守，带领每一位听众都能够从神那里领受更多的智慧、恩典、聪明、信心和丰富的生活上的需要。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